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会晤普京前发出警告，并罕见给予赞扬。欧美气候合作有谱，停用燃煤再等等。中国威胁仍在，菲国三度暂停终止菲美军队互访协定。美国海军话，航舰雷根号打击群入南海。联合国人权专家怀疑中共强制器官诡异线索曝光。路透社话，美国染疫病亡人数突破60万，死亡率走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将同俄罗斯普京6月16号在日内瓦会晤。拜登总统话，虽然普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是他警告普京，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如果死亡，将会损害莫斯科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拜登在14号的北约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说，纳瓦尼死亡将再次表明俄罗斯几乎无意遵守基本人权。拜登总统还提到乌克兰，该国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再次发生战斗，并出现军事对峙。由于有报道称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仍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和装甲部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亦开始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拜登说，他16号和普京的会晤将非常重要，如果俄国有意愿，他将提议在共同利益领域上展开合作。他说，但如果他选择不好合作，而是好像过去的做法涉及网络安全和其他一些活动的话，他们将会还以颜色。他还会向普京表明红线在哪里。拜登总统15号将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各方将讨论贸易及新冠病毒疾病等议题。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曾经率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和美国现在再次就对抗气候变迁携手合作。美国和欧盟在碳排放量上分占全球第二及第三，仅次于中国。路透社取得的峰会声明草稿刻画了跨大西洋的欧美结盟开发绿能科技，并指出可永续的财政是跨大西洋合作更密切的领域。草稿显示，欧盟及美国将会加紧努力实现早该达到的开支承诺，也就是富裕国家每年斥资1000亿美元协助穷国减碳并对付全球暖化。根据联合声明草稿，美国和欧盟今日将在记者会上承诺密切合作对抗气候变迁，但是不会制定停止使用燃煤的期限。由于来自中共的海上压力仍然存在，菲律宾外交部长14号表示，菲律宾再次决定暂停终止菲律宾与美国的军队互访协定。美国国防部五个大厦落见菲律宾的这项宣布，这个是长达20年的非美同盟重要双边军事协议军队互访协定第三度暂停终止。这项协议原本应该在去年8月废除。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森表示，军队互访协定会再延期6个月，等待总统杜特尔特研发亦令双方更进一步解决他关切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协议的部分。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互访协定提供法院，让美国军队能够轮替进出菲律宾从事并期推演同军事演习。军队轮替 不单止是对非国防卫重要，在美国对抗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逆趋咄咄逼人的行径时，亦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乐见菲律宾政府再次暂停终止军队互访协定的决议。就在七大工业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公布先后强调美国和欧盟等盟友将聚焦中国挑战之际，美国海军礼拜二宣布雷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南海区域演习。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证实，航空母舰雷根号正在南海进行演习。声明中表示，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包括定翼和旋翼机飞行任务、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和空中单位之间的协同战术训练。声明同时强调，航母在南海的演习活动属于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常态活动的一部分。美军表示，随同雷根号航母参加演练的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夏洛号和勃克级导向飞弹驱逐舰海尔塞号。中共近年加强在南海军力部署，包括兴建人工岛屿和空军基地等。南海同时亦是引发美中紧张关系的重点。华府多次批评中国非法宣称拥有南海主权，近年更频繁派出军机和军舰在南海地区展示武力。联合国人权专家14号表示，根据可靠消息，中国少数族群包括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少数族群被拘留者可能遭到强行摘取器官。法新社报道，获联合国授权但不代表联合国发言的12名独立专家在声明中说对这些指控感到极为震惊。这12名专家学者表示，消息指出中国少数民族遭到拘押的民众在没有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遭到强制性验血和器官检查，但这些检查并非例行公事。令专家团大感震惊的是，这些检查结果被登记在一个提供器官移植的资料库。专家团说，中国的强制器官行为似乎是针对特定种族、语言或宗教少数族群的被拘留者。那些人通常是在没有解释拘捕理由或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在不同地点遭到拘捕。报道指出，心脏、肾、肝和眼角膜是最常见从囚犯身上摘取的器官。中共当局目前尚未提出器官移植来源的完整数据。路透社汇整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6月14号跨越黑暗里程碑，累计6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拜登总统先前定下目标，要在7月4号国庆假期前让美国 70%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完全接种的人数达到1亿6千万人。但是近来疫苗接种率下跌，令拜登政府所设的目标面临不少的挑战。拜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期间表示，我的心和那些失去挚爱的人同在，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对抗病毒，现在不是放松警戒的时候。拜登敦促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7日平均死亡人数自1月高峰下跌近 90%， 5月通报18587人染疫死亡，比1月少了约 81%。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的数据，境内目前有1亿6600万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但疫苗接种率已经从4月中旬高峰期明显降了下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Delta 变异病毒持续肆虐，英国宣布延迟解封一个月。以色列新总理上任，各国领袖表达祝贺。广东核电厂存有迫切辐射威胁，法国合资企业说问题恐在燃料棒和密封结构。国际奥会副主席抵日本，为东京奥运进行最后准备。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核心人物德默斯即将卸任。纽约美联储称消费者通胀预期创新高。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14号宣布，鉴于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毒株确诊率暴增，防疫解封日期将会延迟一个月，至7月19号。英国政府强调，任何的防疫限制松绑都是不可逆转的，意味着要做就必须谨慎。根据英国政府今年2月勾勒的路线图，当局指出所有社交限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解封日期不会早过6月21号。但是近几个礼拜来，境内确诊案例又快速增长，祸首就是最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株。卫生官员认为 Delta 变异株的传染力可能会比先前的主要病毒株高 60%。 二号专家也都警告，恐会将引发第三波大流行。英国每日邮报同时报道，根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最新报告，目前为止42名因感染 Delta 变异株而身亡的英国民众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民众已经施打了两剂的疫苗。雪上加霜的是，这份报告认为 Delta 变异毒株的家庭传播风险比最早期在英国流行的Alpha 变异毒株高64%，在室外的传播力又高出40%。在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阿伊尔拉皮德在14号晚上宣誓就职后，包括拜登总统、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全球领袖都陆续向贝内特和拉皮德表示祝贺。拜登致电贝内特，亦盼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而贝内特就感谢拜登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区恐怖分子最近的冲突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感谢拜登将以色列视为美国的盟友。两位领导人仲强调了以色列和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并都承诺双方将会致力于加强两国的关系，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亦在14号和以色列外长拉皮德通话，两人讨论了维持加沙地带停火和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平协议的重要性，以及伊朗问题。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合作的广东省台山核电厂存有迫切辐射威胁，法方已经开始检查和惰性气体储积有关的潜在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4号较早时报道，美国政府过去一个礼拜都在评估一份关于台山核电厂气体外泄的报告。这座电厂由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的合资企业营运。 CNN 指出，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法国原子能公司替台山核电厂设计反应炉并参与运作，这个月较早时曾经警告出现迫切的辐射威胁，并向美国能源部寻求支援。法国电力集团表示，惰性气体黑和先积聚，虽然曾经影响台山核电厂一号反应炉的一次回路，但是属于已知现象，在反应炉运作程序中有研究，亦做了准备。法国电力集团已经要求和中国广核集团开会检视资料，但尚未确定日期。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现阶段国际原子能总署尚未看到迹象显示发生辐射事故，正就此事和中国官员联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柯兹星期一抵达日本，为即将在7月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做最后准备。柯兹在凌晨5点抵达日本许田机场，之后接受抗原检查确认为阴性，接下来3日将在旅馆隔离，之后11日的行动亦将受到限制。据报道，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只是剩下38日，柯兹会一直留在日本，和东京奥运暨柏运组织委员会一起为东京奥运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奥运大臣原川珠代礼拜一表示，美国药厂辉瑞捐赠20,000剂疫苗给日本国内采访奥运的媒体和奥运会场工作人员，加上日前辉瑞已经捐赠20,000剂给日本奥运参赛选手和相关人士。 总共捐赠40,000剂，组委会预定15号晚间公布包含防疫措施的手册最终定案版本，预料内容对于未遵守防疫措施的选手和相关人员等将强化罚则，包括剥夺奥运大会 ID 卡、驱逐出境、科尔罚金等。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核心人物、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勒斯计划下个礼拜离任。据信他是前川普政府任命的，目前依然服务拜登政府的最后一名高级官员。同所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一样，德勒斯原定今年1月20号新政府上台时辞职，但是据信因为拜登政府的挽留而推迟了离任时间。德勒斯2018年2月掌管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之后，牵头设立了中国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海外影响力活动。拜登总统已经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修·奥尔森接替德勒斯，出任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主管。奥尔森2018年在国会作证时曾经说，中国通讯设备新中兴公司和其他中国支持的组织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纽约联储局礼拜一公布的今年5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未来一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值从4月份调查的 3.4% 上升至创纪录的 4%， 连续7个月环比攀升。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未来一年食品和房屋的价格上升中位数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8% 和 9.7%， 环比各自增长 2.2 和 0.3 个百分点。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和医疗保健的成本将分别上升 0.6% 和 0.3%， 升至 9.8% 和 9.4%。未来一年大学教育成本上升，从4月份的 5.9% 增加到 6.1%。 未来三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数从4月份的 3.1% 上升至 3.6%， 创下有调查纪录以来的次高，仅次于2013年8月份的调查水平。
下面是香港新闻。外媒爆台山核电厂发生核泄漏，港府指指标一切正常。黎智英获杜鲁门列根自由奖，表彰毕生致力对抗中共不惜代价。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国广东台山核电厂在6月14号被传出发生有效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有线新闻 CNN 引述美国官员和文件报道，距离香港大约130公里的台山核电厂存在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但中共不断修改数据，提高辐射可接受标准以免闭核电厂。但台山核电厂在当晚发声明，指机组符合安全法规，周边环境指标正常。CNN 报道指，协助台山核电厂营运的法国公司 Framatome 在6月3号和8号两次去信美国国务院能源部，提及台山核电厂有泄漏，形容是构成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而中共政府就继续提高释放气体量的限制，避免要关闭核电厂。新标准已低于法国的限制，法国公司担心再降低安全标准会对公众构成风险，希望美国政府提供技术支援解决问题。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认为该设施还未去到危险水平， 而美国政府在上个礼拜召开多次会议监测局势，拜登政府亦和能源部专家及法国政府商讨相关情况，同时和中共接触，但详细情况还未清楚。有美国官员就向 CNN 透露，只有外国公司单方面向美国政府寻求协助并不寻常。广东台山核电厂就在昨晚14号发出声明，指机组已按计划完成维修，在6月10号拼网成功，全部机组符合安全法规，周边环境指标正常。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号出席行会时见记者表示，政府有持续监察香港的环境辐射水平，有不同部门负责，包括天文台是最主要的部门，水务处亦有监察水塘是否有超标，截至昨晚一切数据正常，都符合标准。林郑仲说，粤港两地有恒常机制探讨两地辐射标准，政府今日会主动联络广东省相关部门，之后会向市民公布最新发展。邻近香港的澳门政府亦发布新闻稿话，已透过广东核电站核事故应急联络机制向广东省核应急救委员会办公室了解情况。澳门警察总局指，截至今日凌晨四点，根据地球物理气象局公布的过去24小时资料，澳门伽马射线测量都属正常情况。不过香港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工程师黎广德表示，台核电是由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公司合资，采用法国 EPR 技术，法国和芬兰是首先使用该技术的国家，但两国都因未达标准而仲未投产，反而台山核电站抢先在2018年投产，成为全球首个亦是世界上唯一以该技术运行的核电站。黎广德形容整个广东省都变成白老鼠，他认为台核电的泄漏程度还未公布，难以估计对香港的影响，但参与营运的法国公司都向美国政府寻求协助，证明事件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他批评北京当局处理核事故的程序如黑箱作业，欠缺独立监察机构，公众无知情权。美国国会授权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颁发杜鲁门列根自由奖给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表彰他毕生致力于香港的自由民主奉献，顽强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暴政，以及不计代价坚决为反抗中共独裁统治而奋斗。苹果日报报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6月11号在美国国会山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共有16国外交官和几十个人权组织代表参加。基金会在声明中宣布，将年度最高荣誉杜鲁门列根自由奖颁发给黎智英，是因为他为香港和民主奉献了一生，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暴政，以及不惜代价决心反抗中共的极权行为。基金会仲指，黎智英今年4月因为参与2019年的香港民主示威被判刑14个月，他5月28号因被判另一项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刑期合并后增至20个月，认为中共对于香港意见人士的残酷打压，俾世界知道中共唔会对自由作出一丝让步，而黎智英同好多香港人嘅勇敢，话咗俾世界知，人类对自由嘅渴望永远唔会停止。接住落嚟系香港新闻，反送中首个示威者梁凌杰逝世两周年，港人太古广场外悼念，理大甲级荣誉生被控暴动罪名成立，横押候判。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6月15号是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下逝世两周年，不少市民去到太古广场外献花悼念，尤其在太古广场路边的几棵树已被围满了白色的鲜花。另外亦有工会组织在旺角摆街站呼吁公众不要忘记梁凌杰先生。综合港媒消息，6月15号不少市民趁下午吃饭时间在金钟太古广场外向梁凌杰献花和鞠躬悼念。有市民在路边放置电子蜡烛，附近的树已经被挂满了纸鹤、画作、白丝带等，亦有市民着黄色雨褛以行为艺术方式纪念。期间几名警员到现场监视和拍摄，呼吁不要逗留聚集，以及播放录音警告，指禁止公众地方多于四人聚集，违例者会被票控罚款5000元。另外香港职工会联盟在14号夜晚在旺角摆街站，职工盟希望透过街站呼吁社会大众在今日扣上白丝带、着黑衫悼念梁凌杰先生。职工盟表示，两年前的6月15号梁凌杰先生独自站在金钟太古广场高处，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希望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林郑月娥可以撤回逃犯修订条例，释放612警民冲突中被捕者，以及要求林郑月娥引咎辞职等。而梁凌杰最后在当晚由高处堕下身亡，未能见证日后200万人上街，未能见证之后的和勇不分，亦未能亲眼见证之后香港人所付出的一切。一名香港理工大学甲级荣誉毕业生在前年11月18号在红磡参与示威被捕，警方指他管有100条索带及26粒玻璃弹珠，被控参与暴动及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工具两项罪。6月15号区域法院法官姚芬智裁定他两罪罪成，需还押至7月19号判刑，以待索取背景报告。案件属首宗涉及李大围城的暴动案审讯，31岁的被告雷力亨，理工大学产品工程及市场学学士学位甲级荣誉毕业生，指被告在2019年11月18号在红磡七咸道北和芜湖街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他当时着防护装备，手袖被验出带有微量易燃溶剂甲苯，身上管有100条索带及26粒玻璃弹珠。被告早前否认控罪，说当时只打算到现场见证冲突和解，但他途经现场那阵，被多名示威者误以为他是便衣警察，被搜身后获放行，其后他用手机搵路期间被警方驱散行动，因跌低赶不及逃跑而被捕。辩方陈词指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几时到现场及逗留的具体时间，亦没有片段证明他怎样破坏社会安宁。法官姚芬智裁决时指，被告描述他案发时身处的位置和片段显示不符，认为被告是站在示威人群之中，故示威者逃离时被告先因走避不及跌倒被捕。他又指当时马路有索带绑起路牌、砖块、波子阻碍警方推进，所以认为被告携带的物品是用作非法用途。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 Novavax 疫苗有效率超过90%，计划向 FDA 申请授权。 6月流放8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举行纪念活动。三星进一步打入欧洲 5G 市场，华为逐渐出局。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最高法院要求司法部提意见。北约扩大防御，公布首次点名中共构成系统性挑战。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星期一表示，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和墨西哥近30,000名志愿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是安全，总体有效率达 90.4%。 此外，该公司发现注射两剂疫苗在预防中度和重度冠状病毒疾病的有效性为 100%， 对预防某些变异病毒的有效率为 93%。 Novavax 公司说，该疫苗似乎亦都具有良好的耐受性，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劳、头痛、肌肉疼痛和注射部位疼痛，通常持续不会超过2-3日。 Novavax 公司表示，计划在第三季度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申请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如果 Novavax 疫苗获得 FDA 授权，它将成为继辉瑞、Moderna 和强生疫苗之后在美国上市的第四种冠状病毒疫苗。不过，由于美国已经有大量疫苗可用，拜登政府有可能将 Novavax 疫苗捐赠给其他国家。Novavax 星期一表示，它仍有望在第三季度达到每月1亿剂的生产能力，到2021年第四季度达到每月1.5万亿剂的生产能力。在 Novavax 疫苗的新数据发布之际，联邦官员表示，美国有足够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来完成对整个美国人口的疫苗接种。根据疾控中心 CDC 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日，已经有超过 1.73 亿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拜登政府已经承诺捐赠至少2,000万剂辉瑞、Moderna 和强生公司生产的疫苗，以及6,000万剂阿斯利康的疫苗。阿斯利康该疫苗尚未获准在美国使用。Novavax 首席执行官 Stanley Erck 星期一告诉 CNBC， Novavax 公司在美国的疫苗剂量供应可能会被定向到世卫组织支持的疫苗分享机构 COVAX 和印度等地。Erck 还表示，该公司还希望在美国看到一个巨大的加强注射市场。他说，这个是因为研究人员开始看到接种疫苗后抗体水平在6-12个月后会下降。Erck 说，很明显，我们都需要一次加强疫苗注射，然后可能是每年或某个时期都需要加强注射疫苗。6月14号星期一，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举行一系列活动，悼念80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驱逐当地民众行动中的受难者。三国领袖呼吁民众铭记历史，80年前的1941年6月14号，苏共政权在波罗的海三国制造了第一波大规模驱逐当地民众的行动。很多人被流放到了生存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或者是直接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其中多数人此生再无法返回家乡。在六月流放之后，苏联又在1949年进行了第二次驱逐，造成波罗的海三国很多人民丧失生命，家庭破裂。波罗的海国家今个礼拜一举行了各种活动纪念这一个日子。在立陶宛，全国当日默哀一分钟。立陶宛总统办公厅发表的声明说，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总统共同向国际社会和三国民众发出呼吁，不应该忘记那一段曾经伤害几代人的命运的历史。这一份声明说，造成80年前6月14号驱逐事件的原因是，纳粹德国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签订了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这两股邪恶力量不顾人权、别个的国家主权和法律至上原则，给三个国家的民众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三个国家的总统说，波罗的海三国虽然是已经独立30多年，但是目前仍然能够感受到苏联占领的后果。 在这个纪念日子内，应该特别加强三国与北欧和欧盟的合作。三国总统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俄罗斯将侵略行动合法化，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主权受到的损害，以及俄罗斯篡改历史真相和大规模释放假消息等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波罗的海三国都好小，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和政治迫害几乎波及到当地的每个家庭。他说，爱沙尼亚的一些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划入俄罗斯，当年被驱逐流放的人的屋曾被苏联各种机构占据，至今都没有还回给那些人。英国电信集团沃达丰星期一表示，已选择三星电子的设备来建设 5G 网络。路透社报道说，三星和沃达丰签署协议的财务条款没有透露，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告诉路透社，随着 5G 部署的扩大，三星希望在欧洲市场保持其网络设备业务的增长。市场研究机构 CCS Insight 分析师理查德·韦伯对路透社说，三星要追上爱立信和诺基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三星在移动宽带、固定无线接入和私有 5G 网络方面拥有全面的 5G 产品组合，因此它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竞争者。欧洲电信设备市场由诺基亚、爱立信主导，中国的华为公司虽然尚有一席之地，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拒绝华为进入 5G 网络。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哈尼斯6月11号亦签署一项法案，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共和华为参与其 5G 电信网络的开发。美国指控华为公司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美国政府推行干净网络计划以确保数据免受中共监视和侵扰之后，欧盟去年亦都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计划，更多的欧洲电信运营商正是考虑用三星取代华为作为 5G 设备供应商。西班牙电信和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的高管之前告诉路透社，他们已经和三星进行了谈判。2020年7月，英国政府下令在2027年底前从英国 5G 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设备。2020年9月8号，波兰数字事务部发布了一项法案草案，帮助排除可能对国家网络系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这个变化意味着波兰实际是消除或限制华为参与波兰 5G 基础设施建设。瑞典在2020年10月20号宣布，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称，中共是瑞典最大的威胁之一。2020年11月22号，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至今全球已经有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加入美国推行的干净网络计划。星期一，最高法院要求司法部对哈佛大学招收歧视案发表意见，但最高法院星期一没有为这一起案件定下审理期限，而是要求司法部对大法官是否聆听上诉发表意见。如果法院直接接受上诉申请，那在2021年到2022年会议的大法官日程表上将立即增加这一个案件。目前已排上日程的案子包括堕胎权和枪支管制。这起哈佛招生案由爱德华、布鲁姆和公平录取学生组织所提出，他们对下级法院维持哈佛大学计划的裁决提起上诉，指控这一间常春藤名校对亚裔美国人有更高的标准，并限制了他们的录取人数，因而涉及歧视问题，违反了1964年的联邦民权法。布鲁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团体仍然希望无论拜登政府首席检察官的观点怎样，大法官将同意审理我们的案件，并结束大学招生中的种族平权行动。哈佛大学则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去年11月，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裁定， 哈佛大学对种族的考虑并不是不允许的广泛标准，而是有意义的行为，因为它防止了大学生的种族多样性急剧下降。2019年一名联邦法官在经过三个礼拜的审判后，亦做出了有利于这个常春藤名校的裁决。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哈佛大学曾经表示，如果其平权行动计划被取消，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数量将减少近一半。该校的辩护律师表示，哈佛大学是以灵活和非机械的方式考虑种族问题，校方是决定录取哪些学生时不会自动偏袒某些种族。星期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发表公布，强调对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共的挑战，这个是北约首次将中共列为系统性挑战。在公布中提到中共达十次之多。公布说，我们面对着多方面的威胁，面临来自独裁和专制大国的系统性竞争，以及他们各个战略角度对我们国家和人民进行日益增长的安全挑战。北约还将扩大民国的共同防御承诺，将卫星攻击和网络攻击包括在内，并表示对30国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声明说，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或带来我们联盟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我们将在捍卫联盟的安全利益前提下与北京接触。北约原本是为了对抗俄罗斯所建立，但现在则要应对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这个公布被一些西方媒体视为历史性的转折点。公布中提到，中共正是迅速扩大其核武库，拥有更多弹头和更多精密运载系统，以建立核三位一体。他在实施军事现代化、公开宣布的军民融合战略方面是不透明。公布说，他还同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包括参与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演习。我们对中共一直缺乏透明度和使用虚假信息感到担忧。公布呼吁北京恪守国际承诺，在国际体系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与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保持一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近日，一段来自武汉病毒所内部的影片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活体蝙蝠养在笼里面，而这个最新的发现亦都推翻了之前世卫组织调查人员说研究所在这里喂养蝙蝠是阴谋论的讲法。美国极左议员奥马尔近日在推文当中将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相提并论，引发议员强烈抗议，要求佩洛西罢免他，而佩洛西表示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马斯克在推文当中说， Tesla 将会再次开放比特币买车，让比特币价格再一次飞跃。黑名贵联合创始人卡洛斯被传媒爆出拥有几百万美元的房地产之后，黑名贵组织发生内讧，各分会问责前创始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独家报道，近日一段来自武汉病毒所内部的影片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活体蝙蝠养在笼里面，而这个最新发现亦都推翻了之前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员说研究所在这里喂养蝙蝠是阴谋论的讲法。 中国科学院在2017年5月发布新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官方影片当中显示，有蝙蝠被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笼里面，同时还有一名科学家用虫喂养一只蝙蝠的镜头。这一段十分钟的影片题目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 P4 实验室的建设和研究团队》。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病毒起源的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饲养过任何蝙蝠，只是在它的附件当中提到病毒所有饲养动物。报告当中说 P4 实验室的动物房可以处理各种物种，其中包括带有 SARS-CoV-2 病毒的灵长类动物。世界卫生组织赴武汉调查病毒起源的小组成员动物学家彼得达斯扎克说，蝙蝠被养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讲法是阴谋论。他在2020年12月的一条推文当中说，武汉实验室没有蝙蝠，科学的工作原理就是我们收集蝙蝠样本，将它们送到实验室，然后就地释放它们。而他在另一条推文当中再次说，病毒研究所养蝙蝠是一个阴谋论，我领导的工作以及同我合作了15年的实验室，它们里面没有活的或者死的蝙蝠，这个是一个错误，我希望能够得到纠正。就在今个月，达斯扎克收回了他先前的讲法，并承认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饲养了蝙蝠，亦都承认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询问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个自称为 Drastic 的组织研究员发现的，该组织亦都在这里调查大流行的病毒起源。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比利博斯蒂克森长期以来一直提出有证据证明武汉的实验室里面有蝙蝠，目前达斯扎克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6月12日，八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联合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他惩罚发表不当言论的民主党极左联邦众议员奥马尔，将他逐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据《每日邮报》报道，奥马尔近日在推文当中将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哈马斯相提并论，引发了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很多众议员的抗议。然而佩洛西表示不需要对奥马尔采取进一步行动，说奥马尔已经澄清了他的看法，并说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此，八名共和党众议员礼拜六写信给佩洛西，要求众议院罢免奥马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席位。他们认为奥马尔的立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一致，亦都不相容，而且他的言论诋毁了美国的战略盟友，并加强了反对犹太人社区的反犹太人暴力。他们在信中说，奥马尔的这种言论和政策立场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利益，亦都削弱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如果不惩罚奥马尔，国会将会发送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是美国容忍反犹太人主义。他们最后敦促佩洛西说，我们由衷地要求你履行你的诺言，尽快免除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席位。这些共和党议员认为，作为众议院议长，如果佩洛西拒绝惩罚奥马尔，将会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行为，因为他拒绝问责自己党的成员。今年2月，由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多年前发表的言论被指控为阴谋论，这八名共和党议员亦都要求罢免他在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职务，最后导致格林被罢免。6月13日，马斯克在推文当中的一番说话让比特币价格再一次飞跃。他表示，如果能够证明挖矿者使用更多洁净能源， Tesla 将会再次开放比特币买车。马斯克话音刚落，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近一成，至39,035美元，短线上涨近3,500美元。6月14日，在亚洲市场亦都进一步反弹超过 9%， 至39,838.92美元，创下两周以来的最高点。 近日南非金融管理机构 Signia 的 CEO 维尔兹卡说，马斯克故意通过推文来推高比特币价格，然后在高点出售了手中大部分比特币。他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马斯克对此在推文当中回应说，这个是不准确的， Tesla 只是出售了大约一成的持有量，为了确认比特币可以在不动摇市场的情况之下轻松套现。他还补充说，如果挖矿者能够证明使用相当比例，大约 50% 的洁净能源，并且未来趋势好好， Tesla 将会再次允许比特币交易。近年来，马斯克被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主要幕后推手。 Tesla 在2月份宣布可以用数码货币买车，消息引起轰动，3月底这个选项成真，但5月份马斯克说为了保护环境不再接受比特币买车。随后比特币价格从4月中旬的历史高峰$63,564跌至最低点$30,500，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跌了52%。5月21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说，将会打击比特币的挖矿和交易活动。外界认为，中共对虚拟货币的打击措施将会使个人购买虚拟货币更加困难，并可能影响挖矿者的业务，使他们更难将虚拟货币兑换成人民币。不过据彭博社报道， FTX 交易所的场外企机构销售主管奇斯曼表示，马斯克这一条推文为加密货币增加了积极的前景。他亦都补充说，七国集团对加密货币的看法是中性的，甚至是乐观的，因此他相信加密货币将要开始反弹。汉明贵联合创始人卡洛斯四月份被传媒揭露拥有数百万美元的房地产之后，汉明贵组织的一些分会要求该组织保持透明，并要求问责卡洛斯的所作所为。该组织不同分会之间的内讧似乎正在度加剧。据英文大纪元报道，卡洛斯上个月离开了汉明贵组织的领导层，他否认了关于他滥用任何捐款的指控。他还说，这些说法连同关于他有昂贵房地产的报道都是右翼信息战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诋毁他和黑名贵运动。但一个自称 BLM Templars 由10名黑名贵发起者创办的组织表示，他希望通过黑名贵全球网络、卡洛斯和其他组织回答捐款的使用情况，并指出黑名贵的领导层没有对其他团体保持透明。BLM Templars 在6月11日的声明当中说，赞同支持我们声明的分会数量几乎多了一倍，其中一些分会发表了自己的声明，不单止呼应了我们对问责制的呼吁，也都呼应了我们多年来寻求透明、民主和内部转型的经历。声明中说，一些草根活动团体在世界各地被收编，他要求在黑名贵运动基础设施的透明度上启动最重要的有原则的问责制。BLM Templars 表示，卡洛斯和其他黑名贵全球网络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从未报告给各个分会，而卡洛斯将自己安排为基金会的执行长，这样马上导致了黑名贵网络分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 SpaceX 星期一宣布，五角大楼允许该公司首次使用二艘火箭将国家安全卫星送入轨道。 SpaceX 将在这个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为美国太空军发射第五颗新一代全球定位卫星 SV-05。 在这次发射里面，将使用去年11月份发射 SV-04衛星之後回收的獵鷹9號第一級火箭。 SpaceX 的獵鷹9號火箭的第一級火箭是可以重複使用的，這個是獵鷹9號火箭中最大和最昂貴的部分。回收和重複使用第一級火箭令到 SpaceX 的火箭發射價格降低。美國太空和導彈系統中心去年修改了和 SpaceX 的火箭發射合同， 允许在发射最后两颗全球定位卫星的时候可以使用回收的二手火箭。军方估计这样做将节省大概6400万。现代汽车全球首席营运官穆尼奥斯星期一表示，现代汽车已经加快了飞行汽车的开发力度，并将围绕这些汽车提供服务，而不单只是卖了它们。穆尼奥斯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机会。现代汽车提前制定了推出飞行汽车的时间表，这个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发生。兼任现代汽车北美首席执行官的穆洛兹之前曾经表示，到2028年或者是可能更早，城市空中出租车将在全国主要机场投入营运。现代汽车正在开发由电池驱动的空中出租车，可以将5到6个人从高度拥挤的市中心运送到机场。其他汽车制造商包括丰田、通用汽车、戴姆勒和吉利亦都正在单独或者是和初创公司合作开发飞行汽车。通用电器的航空部门 GE Aviation 以及它的合资伙伴法国赛峰集团星期一表示，两间公司正在开发新的飞机发动机，旨在将碳排放量减少到目前水平的1/5以上。GE Aviation 和赛峰集团的合资企业 CFM 为波音737 MAX 和空中客车 A320neo 系列生产发动机，两间公司将合作关系延长到2050年，计划设计一种开放式涡扇发动机，这个同商用飞机上的有盖喷气发动机不同。两间公司表示，这项计划名叫 CFM RISE 的新计划将开发和测试可以在203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新技术，将飞机的燃料消耗降低 20% 以上。航空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大概 2%， 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一直在度努力寻找减少碳排放量的方法。星期一，洛茨敦汽车公司表示，他的首席执行官柏恩斯和首席财务官已经辞职。洛茨敦表示，他的首席独立董事 Angela Strand 已经任命为执行主席，在确定新 CEO 之前负责公司的过渡工作。洛茨敦汽车公司创立在2018年，总部位于美国的俄州，生产电动汽车和货车，去年10月刚上市。上个星期，该公司警告说，对它的明年能否继续经营存在着严重怀疑。在星期一的另一份声明之中，洛茨敦表示，它的董事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该公司在汽车的预订方面发表了不准确的声明，兴登堡研究公司提出的其他指控是虚假和误导性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经对该公司展开调查。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遏制中共占领海外 5G 市场，向那些愿意不使用中国制造电信设备的国家提供财政及其他激励。美国外交机构正在准备培训班和手册，推动中东欧等地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在发展下一代 5G 网络的时候不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因为华为、中兴和中共政府关系十分紧密，中共可以命令中国公司监视或者破坏在其他国家的网络设备。美国计划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为负责各自国家 5G 网络建设的外国政要、监管机构和专家学者提供培训。这个计划由商务部的商法发展项目牵头，它的使命是通过在技术和法律问题上和外国政府直接合作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